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
哈利路亚，各位，我们一起加倍来赞美他，赞美美好的圣名，耶稣的名。哈利路亚，凡有两三人奉我的名聚集，他说他就在中间。当他被钉十字架时，他也在中间被钉。启示录的约翰听见身后有个声音，他转过来要看说话的是谁，他看见羔羊在中间。谁在这个特会的中间？他来这里不是要成为旁观者，他深爱着你，他要为你洗脚。你们是否愿意？你们只需要同意被爱，同意他的大能在你里面运行。他需要你同意，这份同意就是悔改。找个位子，放轻松，我们要来享受丰盛的宴席。阿们，大家请坐。哈利路亚。我相信外面有许多破碎的心，我相信有许多渴望并呼求神话语的人，但我相信神的话不是要我们做更多，而是更多看见。解读圣经有个原则，称为首次提及原则。旧约圣经里第一次提到眼泪，是妇人的眼泪。新约里第一次提到眼泪，也是妇人的眼泪。我相信神看重妇人珍贵的眼泪，因此才会提到他要擦干你的眼泪，他要医治你的心，他要释放你。我们现有的挑战是，我们听了许多神要你健康，神要你健全，神要你拥有丰盛的人生，神要你兴盛，但我们内心深处有一个东西叫做良知。良知自从亚当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后，他便有了良知。举例来说，这里有提款机，对吗？当你领钱时，里面会有余额。假设有一天你要领钱，你看见余额有百万元，有谁看见后会很开心的？ Amen。 有些人没那么开心，牧师，我户头比那还多。没关系，假设你没有百万元，但你看见户头余额有百万元，你会开心，对吗？然后你说等一下，就是这个等一下夺走了我们的信心。你说等一下，怎么会有这么多钱？你想要用钱，但是心中没有正当的根基去用它，直到你知道这是合法的、公义的，否则你知道你会有麻烦，因为没有回报，对吗？我知道有些人不会回报。然后你问银行，银行说没问题，真的是有人存进你的户头，这是合法正当的，现在你有正当的根基来使用这个钱。同样的，你可以得医治，因为主耶稣的十字架立下了公义的根基。 Amen。 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说，律法是借着摩西颁布的，恩典和真理却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。律法是借着仆人颁布的，恩典和真理由儿子而来。律法在这边，恩典和真理在另一边。注意，真理在恩典这边。律法是真理，但不是使你得自由的真理。当耶稣说你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得自由，他在对犹太人说话。他们从五岁开始就熟读律法，他们会背诵律法，他却对他们说，你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得自由。律法是颁布的，你可以从远方颁布，我可以寄电子邮件，或是寄我影片的方式来讲道，但我来了。 律法是颁布的，恩典和真理却是借耶稣基督而来的。律法的第一个神迹，摩西的第一个神迹，他使水变成血，结局是死亡。恩典的第一个神迹，耶稣使水变成酒，结果是生命和欢庆。在律法之下，神要求有罪亏欠的人要有公义，在恩典之下，神赐下公义是一份礼物。在律法之下，神说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在恩典之下，神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不再就是不会了，有了改变，但教会却没发现这个改变。我们的福音是掺杂的，掺杂了律法和恩典。耶稣说你不能将新酒恩典放在旧皮袋里，律法会失去本身的严谨，恩典会失去本身的自由，两者都失去。耶稣说你必晓得真理，这就是他今天要大家领受的真理。我全心的相信，在这个特会中，每一个来参加特会的人，你们的出现是神所预定的。我相信你们将会听见使你们得自由的信息，要有正确的信念，跟正确的行为无关，福音跟正确的行为无关，而是正确的信念。正确的信念会活出正确的生活。Amen。以色列的大祭司象征了主耶稣基督在天父右边的美好的画面。2000年来，他一直都是教会的大祭司，而教会对他在天父右边所做的却不明白。他在那里不是要指出我们的罪，他在天父面前是要代表我们。 Amen。 以色列的大祭司在神面前代表以色列国，希望大家不要介意，我要背对你们。好，不是代表主教，是你们全体。好，所以大祭司，你们看，就算背影也很帅。以色列的大祭司在神面前代表以色列国，这是祭司的事工，先知在人面前代表神，就像这样。但大祭司代表，圣经没有说他是我们的先知，在天父的右边，圣经说是大祭司。以色列的身份都在大祭司里面。如果全国不好，大祭司好，神仍然会祝福这国，因为神看的是大祭司，他看的不是一国。全国的身份在大祭司里面，但若是大祭司不好，神拒绝整个国家，他们不会有丰收的一年，家里不蒙福，在敌人面前无法得胜，因为他们的大祭司有罪。以色列的问题就是，就算他们有好的大祭司，他们都死了。你们的大祭司，神的儿女，你们的大祭司活在永活的，活在永活的大能里。圣经的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说，这里说因为他如何，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。因为他如何，现在是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，不是在天堂里。听着，如果圣经说正如他曾走在加利利海边，使瞎眼的看见，被掳的得自由，就够好了。但不是如此，而是说他现在如何，在天父的右边， Amen， 头戴尊荣冠冕，一切权力都赐给他了，天上和地上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，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。因他现在如何，我们也是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几年前我同样在讲类似的信息，有位姐妹，我不晓得她隔天要去做乳房 X 光摄影， 他做完检查后发现乳房有肿块，但他心中充满神的话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他拿到报告后在上面写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主耶稣，你乳房有肿块吗？因为你如何，我在这世上也如何。圣经说我们因仰望而改变，不是透过行为，透过表现，而是透过仰望。他说，主耶稣，你乳房有肿块吗？因为你如何，我在这世上也如何。下次回诊又做了一次检查，结果找不到肿块了。我分享这个信息已经传遍世界各地，现在我们收到各式各样的见证，许多人仰望主。例如，主，你有这个疾病吗？你有糖尿病吗？因为你如何，我在这世上也如何。虽不晓得如何或何时会得医治，但是当你仰望耶稣基督，圣灵就开始工作。 Amen。 我需要透过讲台显明主耶稣基督的奇妙、荣耀、荣美和卓越，因为当我们仰望他，圣灵便会更新我们。哇哦，屏幕师，只是看见耶稣听起来不切实际。彼得不就走在水面上，只因为他看见耶稣在风雨之上，在浪潮之上，他变得像耶稣。Amen。 有谁知道你无法走在水面上？我知道有些人尝试过，我知道，我看见你们好像飘了过去，你根本是走在水面上。我告诉你，当你看着耶稣，圣灵就会使你变得像他。我们所有人都是自我中心的，那是我们的挑战。你自我中心的程度就是你痛苦的程度。好，我稍微说明一下如何自我中心。有谁能说 Amen？ 当你看着有你的团体照时，你会先看谁的脸？不需要多说，对吗？我们所有人都是自我中心，魔鬼在你旁边对着你指责你。他说，看看自己，看你刚才在想什么，看看你是怎么看待那位姐妹的。你说，我知道她为什么在这儿，她来是因为她的男人跑了好几年了。看看那位姐妹，我知道她为什么妆这么浓。屏幕师，你认为女人应该化妆吗？看你的脸来决定。姐妹需要的话就化个妆。哎妹，旧谷仓上个漆就好看许多。所以魔鬼要你专注自己。他说，看看你的那些念头，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，怎么可以有这种感觉。他要你只看自己，因为他要控告你，要你有罪疚感。因为如此一来，信心就没能力，因为你受到罪疚感和控告的压制。但是圣灵引导你看见耶稣，圣灵显明基督。耶稣说，圣灵来，他要荣耀我。 Amen。 就算你有对的行为，你读经了，魔鬼说，哎，你只有读三章哦。你可知道香黛姐妹、瑞内姐妹每天读十章，塞雷娜姐妹每天读二十章。或你祷告时，魔鬼说你只祷告半小时，而某某人每天祷告一小时，永远都不够。念熟悉的声音，我不是在说你先生，我是说仇敌魔鬼。我们忘了福音不是关于我们，福音是关于他，我们荣美的主耶稣基督。大家阿门吗？屏幕师，你要多讲悔改的道。什么是悔改？悔改在旧约里，你要先悔改，神才祝福你。在新约里，他先祝福你，然后神的良善带你进入悔改。彼得第一次遇见耶稣时，那时耶稣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 Amen。 好，当他收网时，鱼获量多到一个程度，网差点要裂开， 后来渔网终于被拉起，结果船开始下沉。他转过身说：“天哪，这人是谁？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耶稣说：“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，良善，哪一个先发生，是祝福还是悔改？”是神的良善，我们忘了什么是福音的重点，重点不是我们，重点是他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屏幕师，没错，但神也是发怒的神，圣经说神是烈怒的神。我挑战你，我愿意给在场每人1000块，只要你能找到神有丰富烈怒的经文。他会发怒，千万别误会，但没有经文说他有丰富的烈怒，但我可以给你看，神有丰盛的慈爱，神有丰富的良善，他的烈怒只有一下子，但他的慈爱存到永远永远。恩典不是一种教导，恩典不该是你信仰的一个篇幅，恩典应该成为你生命的原则。恩典就是耶稣基督本身，当你触摸耶稣，就是触摸恩典。神赐下律法时，并不是要使人借着行律法称义。你会说，屏幕师，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而是要成全。他的确那么做了，他成全了律法。我有个建议，一旦你完成了你该付给银行的费用，停止付款。我记得几年前主对我说，我记得我在书房，当时刚结婚，桌上有圣经和其他工具，我听见主的声音在我里面说，没有人死去，以色列没有一个孩子死去，从埃及到西乃的路上，我从未听过有人这么说过。于是我就火热地打开圣经，想要找到至少有一个人死来证明神错了。你有没有这么做过？不久后我发现一个人也没死，他们离开埃及时有犯罪，他们抱怨和发牢骚，有多少人谁知道抱怨是罪，他们在红海发牢骚，摩西，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？神为他们打开红海，神在困境中为他们开道路，他们到了另一边，一切都很不错，但只维持了3天。后来他们喝了马拉的苦水，又开始抱怨，摩西，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？又开始发牢骚。神的回应是什么呢？神使马拉的水变甜，解了他们的渴。往西乃山的路上，他们渴了，神使石头出水，因为没有食物，他们又抱怨。神说，我从天降下不是灾祸，而是食物，摩西。好像是每次抱怨都会带下让神的恩典有新鲜的彰显。这是在律法出现之前，就是神颁布十诫之前，从埃及到西乃山，他们抱怨和发牢骚，没人死，一个也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说，孩子，去研究这一段，你就会明白纯正的恩典。这是恩典的画面，恩典无关他们的信心，而是他的现实，跟人类的良善无关。神带他们离开，因为他是良善的。 Amen。 如果他们在西乃山上说，神啊，你的恩典带我们到这儿，你的恩典带我们回家，进入应许之地，真希望他们是这么说。相反的，人类夸耀自己的能力，人类说什么呢？在西乃山下，以色列人用希伯来文说 Koashiladbeladonai Naasek 在希伯来文里是强烈的口气，意思是一切你命令我们的，我们都做得到。换句话说，神，你祝福我们，评断我们，不要因为你的良善，要看我们表现多好来祝福。 我们得祝福是因为我们很忠心。神立刻改变他的口气，神说，摩西，告诉他们不要靠近。神第一次改变口气，他带他们出埃及时与他们同在，日间他是云柱，夜间他是火柱，他与他们同在，即使他是圣洁的，没人死去。但现在人想靠着自己的意，其实一丁点也没有。神说，如果要这样，摩西告诉他们不要靠近，不管是人或兽摸了这山都要死。好，既然你希望如此，你希望我因为你有多好来祝福你，请看下一章，我的实际。好，神说，遵守全部我就祝福你，但若是犯了其中一条，你不只是因那条算为有罪的，你是犯了全部。结果呢，从那时开始，他们犯了和之前一样的罪，在西乃山这边抱怨，立刻死去。他们一抱怨就死去，他们一发牢骚就死去。你自己说，想选哪一边？恩典之下，还是在律法之下？快点，瑞内、瑞贝卡，说说看，你们想在哪一边？恩典或是律法？千万别误会我，我并不反对律法，我不是不法主义者，我认同律法和神赐下的原因。神并没有赐下律法使人称义，神赐下律法来彰显我们的所有的罪。律法就像一面镜子，无法改变的真理是可信的。当你照镜子时发现丑东西，不要责怪镜子，来吧，跟旁边的人说，不要怪镜子，姐妹。律法就像一面镜子，它是圣洁的，但不能使你成圣。它是公义的，但是并不能赐你公义。因着律法，我们知道什么是罪。朋友，律法会夺走你的信心，它使你自我中心，它使你自我反省。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为什么我有这种感觉？为什么我对屏幕师有这样的想法？他是很棒很可爱的一个人，但我却对他有这样的想法。主啊，为什么我有这种感受？为什么我会吝啬？为什么我这么忧郁？为什么我罗马书七章。脱离罗马书七章的方式就是罗马书八章一节，如今现在是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好，再说一次，请别误会，神对罪并没有松懈，神还是神，他是十分圣洁的神。但有件事变了，使我们现在能在这儿，现在是如今所有的基督徒就不定罪了。如果你说那是因为我们都做到了，我们很顺服，如果你顺服了，神为什么要定你的罪呢？啊！但是当你知道自己没做到，如今却不定罪了，意义就重大了，对吗？有一次，耶稣在圣殿里教导，有位行淫的妇人被带到他面前，现行犯。妇人被非常无理地丢在耶稣面前，但是行淫的男人不在。我在新加坡的认知是要两个人才能行淫。达拉斯这里也是吗？那么男人在哪？男人在哪？搞不好也是个法利赛人。律法对女性很严苛的，他们说，夫子，这妇人行淫时被抓到。我试着用公义的声音，很不容易，因为我得救的很透彻，我会尽力。夫子， 摩西在律法说，这妇人应该被石头打死。你怎么说？如有雷同，那纯属巧合，好吗？法利赛人没有这么帅。好，如果耶稣说不要用石头打他，他们会说你破坏摩西的律法。如果耶稣说打死他，那么在场的人一定会错乱，因为他在教他们爱和神的恩典。但圣经说耶稣弯下腰在地上，用手指在地上写字。许多年前我跟主祷告啊，主啊，你写了什么？而主说，我写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在地上写字。我在以色列时发现，我看到耶稣当时圣殿的模型，我发现圣殿的院子就是文士和拉比教导的地方，耶稣曾到之处，不是泥土地，那是石头地。神的手指在石头上写字，也就是说，他在说，你们想告诉我律法是什么？摩西说，这人要用石头丢死，你们想跟我谈律法，我就是赐律法的那位。几乎像是耶稣完全释放了律法圣洁的大光，照在他们的良知上。他说，你们中间没有罪的，可以先拿起石头。接着他又弯下腰，第二次用手指在地上写字。神赐下律法几次？两次。神第一次赐的律法没有到山下，摩西摔破了石板。神说，小摩，上来。神又给他两块石板，上面有十诫。这次神说，放在施恩座下面。我不想看见怜悯胜过审判。 Amen。因此，当你转向律法，你从恩典中堕落。恩典，你要从恩典中堕落，代表恩典在更高之处。所以耶稣第二次弯下腰在地上写字，他说什么？你们中间没有罪的可以先拿起石头。其实在场有一位是没有罪的，可用石头打他，他就是耶稣。对法利赛人来说，这名妇人，如果他们可以，一定会用石头打他，但他们不能。另一方面，耶稣可以，但他不愿。他没有破坏律法，没有妥协，他承认律法。整个过程中，他承认律法是完全的圣洁，他成就了律法。你们中间没有罪的可以先拿起石头。他们一个个离开了。圣经说从年长的开始，我觉得很有趣。从年长的开始，年纪大的并没有比较好。跟旁边的人说，他在说你。他们一个个离开了，只剩耶稣和那妇人。何等美好的画面，救主和罪人独处。耶稣说，妇人，那些定你罪的人在哪呢？他说，他充满泪水的眼睛看看四周，他说，主啊，没有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去吧，不要再犯罪了。注意，教会把顺序颠倒了。教会说，去吧，先别再犯罪，我们就不会定你的罪。耶稣赐给妇人不定罪的恩典，所以他才有能力离开后不再犯罪。就在他离开时，耶稣对天父说，这也算在我的账上，因为他需要为此付代价。各位，好，继续，让他知道你有多爱他。我要暂停一下，让新妇对新郎示爱。哈利路亚！ 并不是神对罪松懈了，所以才不定罪了。不，一千个不是。神是神，他还是神，他是十分圣洁的神。但现在你和我不被定罪的原因，是因为2000年前，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被钉在木头上，而神释放了他对我们罪圣洁的愤怒和怒气。 耶稣用身体为我们承担一边又一边又一边又一边破坏了律法的刑罚，打在他的身上，耶稣承担一切，并说：“义，经成了。”这就是为什么，如今不定罪了，不定罪了。你们的罪并没有躲过，而是已经受到刑罚。假使神现在还定你的罪，但其实耶稣已受刑罚，他已承担了。因为他承担了定罪，神的公义和圣洁无法定你罪。如果神现在定你罪，他就是不义的。 这是神的计划，魔鬼从未看见神的智慧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。十字架给你公义的根基，可以享受账户里的钱，这是公义的根基。害神如何能公义的接纳罪人，却没有妥协。法庭上，有个。 法规称为重复起诉，同一个罪不能再被起诉，在我们救主的身上审过，在你身上再审一次不可能发生，这是非正义，这会扭曲正义，因为他被定罪，你不能被定罪。他在十字架上大喊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 他大声的呼喊，好让所有人知道神已经离弃他。耶稣从未如此讨天父的喜悦，因他上了十字架。他这样说：“他说我父爱我，因我将命舍去。”这是个谜。身为天父，耶稣顺服到愿意死，更讨他喜悦。在十字架上的舍身，而神转过身背对受害的主。
神转身背对耶稣，耶稣说：“他第一次称呼神，大家看福音书会发现，耶稣总是称天父上帝为我的父，父与我同在。天父没有离弃我，我父做的事一直都是我父，他从未称他的父为神。但在十字架上，第一次他说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他取代了我们的位置，好叫你和我现在可以说我的父，我的父，为什么如此祝福我？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耶稣应该成为被咒诅的吗？不，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，他如何成为咒诅？他接受，你配得祝福吗？不。 我们应该下地狱，但听我说，我们蒙福，如何领受就好，属天的交换。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正午变成午夜。当神子成为赎罪祭时，就像当他出生在这世上时，午夜变成正午，因为天空中充满天使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 他说：“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，使你的良朋密友与你同在。”他说：“为什么离弃我，好叫我们？”神可以对我们说：“我不会撇弃你，绝不会，也不离弃你。”他头戴荆棘冠冕，好叫你和我。 有平安冠冕，他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。奉耶稣的名，愿你现在领受。
你知道耶稣第一次流血的地方是在克西马尼园。医学里有个症状，我忘记名称是什么了，但他们说在强烈的压力和束缚下，小小的微血管会破裂，你的汗和血相融。圣经说耶稣流血汗，一想到要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罪，使他流血汗，你想想不知罪的神子，只是想到会成为罪，使他流血汗，更何况真正成为我们的罪，他何等爱你，他何等爱你。就像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亚伯拉罕，带着你儿子，你唯一的儿子，你爱的儿子，在摩利亚山献给我。摩利亚山的顶端就是哥哥他山，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。如果你仔细读经，亚伯拉罕不是只有一个儿子，独生子，他还有另一个以实玛利。为什么神要对他说带着你唯一的儿子？神想着他的儿子。 Amen。 以撒拿起木头，背着木头，知道吗？背着木头一路往摩利亚山去。就在亚伯拉罕准备拿刀对着所爱的儿子挥下去时，神制止他。他回头看，有一头公羊。许多年后，耶稣站在圣殿里，他对法利赛人说：“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日子。”我相信当亚伯拉罕回头时，他看见耶稣挂在摩利亚山的顶端，哥哥他山。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，你还没有五十岁，岂见过亚伯拉罕呢？他说，还没有亚伯拉罕，就有了我。这就是焚烧荆棘的神，我是自有拥有的。你也可说，我现在和过去都是。注意神说什么，亚伯拉罕，带着你儿子，你的独子，你所爱的儿子。这是圣经里第一次出现爱，天父对儿子的爱。你不会知道神有多爱你，直到你明白神有多爱他儿子，因为他为你舍弃他儿子。神止住亚伯拉罕并说，现在我知道你敬畏我，现在我知道你爱我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。因此我们可以对神说，现在我知道你爱我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。弟兄姐妹，哈利路亚，你是被爱的。这个完全的爱能除去所有惧怕。完全的爱不是你对神的爱，而是神对你的爱。你对他的爱不可能完全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主，感谢你。耶稣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他是一个从天上来的旅客，到这个世界上很长的路程。为了爱我们，他没有枕头的地方。最后在十字架，在约翰福音里说，当他说成了，他低下头，将灵魂交给神。这是大能的画面。多数人死去时头会低下，在耶稣身上，他先低下头。希腊文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也用了同一个字，他终于找到枕头的地方。因为爱你，拯救你，赎回你，为你的救赎付上代价。姐妹们，你被释放了。
由，不再有罪疚和定罪，因为不再定罪，圣灵在你生命里工作，使你自由。多年来，那位弯着腰的妇人，那是他生命的视野，看着蛇的脚，他看人的脚趾来分辨他人。这是塞雷纳，这是威廉，这是雅各。圣经说耶稣看见他，你可知道当时的会堂里，他们把男人和妇人分隔开来，妇人在墙的另一边，更别说那位弯腰的妇人。但耶稣看见他，耶稣叫他过去。他被疾病捆绑了18年，18，圣经里没有不重要的细节，18代表魔鬼敌基督，6+6+6。眼睛总是只看见尘土，充满了尘土。耶稣说，女人，你脱离这病了。听好，最后我要说，听好，法利赛人，到处都有法利赛人，搞不好他们也在这场聚会中。管会堂的说，有6日应当做工，有6日应当做工。他对应当的概念是做工表现。耶稣说，不当解开他的绑吗？他的脑子被捆绑，他脑中充满表现，他脑中充满律法，耶稣脑中充满爱，耶稣脑中充满自由，耶稣脑中充满释放。人说人应当做工，耶稣说当解开这女人的捆绑。今天我对你们宣告，今晚女人，你自由了。大声赞美他，哈利路亚。